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我们今天争取我把我的都讲完。没有的话，我们再复习一下上一次的。显见不还，慢慢讲。哎呀，讲经不是我的长项。再说啊，楞严特长10卷本呢。那个圆融，我又发现那个啥，那个，我们这个周四啊，这个周四我们跳一下，这个周四的茶馆有好内容。咱们这个周四专门讲这个禅宗跟佛经的关系。我搜了一下，就是说的是从五灯会员可以搜出来，就是大家在《金刚经》这儿有什么探讨，然后有什么样的机缘，有什么样的话头，谁开悟了？《楞严经》这儿有什么样的机缘，有什么样的话头，谁开悟了？还有其他的《法华经》啊、《华严经》啊什么的，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就活学活用比较好。咱们到周四的时候，咱们讲这个，因为啥呢？楞严这个就有这个到这个地方八环遍见这里就有这个的，就有一段，咱这个周四讲，现在咱继续回到讲经，继续回到讲经这儿，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显见无还这儿的，就是说的是就是阿难还是不太相信，然后让那个佛说法，佛就给他说了，就前面举的那个就是一手指月，我也不念经文了，大概的给他复述一遍吧，就是说你呀、啊，就是用这个攀缘心啊，用妄想心啊，在这听啊。就是说的，你把这法也给扭曲了，就变成你的理解意思了，你就不能得到真实的法义。就像是人呢，用手指着月亮让你看，结果呢，你呢就纠结着这个月手指头，就纠结手指头了，变成就看不到月亮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就是不但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月亮，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手指，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是明，什么是暗，就是说失去了法，也失去了法义，都不了解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呀不能用分别心听我说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如果以为这个能分别我说法的声音是你的心呐、啊。就是这样，这个地方就开始还了。你如果认为能分别说法的这个声音是你的心，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开始。你如果能够分别，就是说，以这个能分别，这是怎么说的？你说了一个这个，你说了，你以为这个就是你的心的话，那么这个心呐、啊，如果是就是是你的真心的话，就像是主人和客人一样，那个客人来回走，主人应该一直在。他应该呢，就是说离开了这个音，他还照样能分别，还应该照样能分别。但是现在呢，你离开了声音，你怎么分别啊？你没法分别，你没法分别。岂止是这样，其他的这些都是啊。你比如说是能分别颜容的，如果离开了种种的色相，那你怎么分别颜容啊？你也谈不上分别颜容啊。就是这是声音，这是颜容，还有味道也是如此啊。品尝味道啊，闻味道啊，品尝啊，品尝是什么味道啊？闻什么气味啊？品尝什么味道啊？接触什么是软是硬啊？都是这样，离开了那个能接触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分别哪个是软，哪个是硬啊？哪怕是你没有分别了，没有分别了，就是这个东西也不算是有，也不算是没有，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分别的这个东西还属于那个25地的明地呢。离开了这个明地，谁能没有分别啊？这个没有分别还属于是还能归属到明地呢。所以说啊，就是这些啊都是互相对应的，就是六根对应的是六尘。六根和六尘对应，然后产生的六识。如果没有这个六个尘，你就谈不上这个六识啊，谈不上六识啊。这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啊，都还了之后的话，你的主到底是主人是什么呀？什么是主啊？然后阿难就说了，说，哎呀，那如果是这都还回去了，那你说就是说我这个圆明妙心这个为什么没有还呢？你就能告诉，就是应该告诉我，因为他是主人嘛，主人就不应该有还呢。那这些就是能分别的这个，他都还回去了，有那个声音他就分别，没那个声音他就不能分别，所以能分别声音这个他就还回去了。那到底什么是我的真心呢？然后佛就说了。 我就说了，你看啊，你现在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我，这个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我，就是这个东西，你能够现在在这点上研究这个见，见精明缘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在研究这个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你啊，还是不是你啊？你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你的真心，但是呢，它也是第二业，第二业就是总比月影好一点，就是它就有点靠边了。你现在注意听啊，就是跟着这个，根据这个第二业，咱现在给你还到那个，让你知道你的妙明真心这个地方上是没有还的。然后就举例子说，阿难，你就看我们现在在讲课，然后呢，这个大讲堂啊，朝着东方开着，你就可以看见啊，就是说的是太阳升到了天空中以后，我们就看到讲堂非常的明亮。假如说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云彩遮住了月亮，很黑暗很黑暗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的就是一片黑，就看到了一片黑。然后呢，如果门和窗户呢都是打开的，有距离，你就看到很通畅。如果是墙与有个墙竖在这儿，你就被堵上了，就看不着墙后面是什么了。因为有各个的，就是其他各个的因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儿，所以你能够分清楚，哦，这是杯子，这是水壶，这是桌子，这是椅子，你就能够看见。还有呢，就是因为这个这叫分别之处复见有缘。还有呢，就是说的是你呢看到了这个空，看到了空是因为这个地方啊是这个完虚啊，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空，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空。那么如果是充满了灰尘呢，你就看着含含糊糊的，充满了霾之类的东西，你会看着很含糊，很昏扰。如果是天气呢，刚下过一场雨，然后太阳又突然出来，这样的话天气刚刚放晴，这个时候你再观呢，就是观的就会发现很清澈很清澈。你就看啊，你看这些东西啊，它都在变化呀，明啊，暗啊，通啊，爱呀，然后是这个见呐、啊。这个空啊，还有这个昏扰啊，和这个成绩啊等等等等，你看这些啊，你看这些现象，那么你看这些现象呢，它都是有原因才能有这些现象的。什么是它们的本因呢？你比如说你看啊，我们为什么看到它是明亮的？因为有太阳嘛，有太阳它就明亮了啊。我们为什么看到黑暗呢？因为那是三更半夜，云彩把月亮遮住了，它很黑啊，就是说的那个没有那个照的光源了，所以它看的就很暗呐、啊。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暗黄黑月，你看着通畅是因为它都打开了呀，门窗啊都打开了，所以你会觉得通畅啊。如果是阻碍了，那就是因为有个墙啊，没有这个墙就谈不上阻碍了嘛。你能够种种的分别是因为它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就谈不上分别了呀。如果你就是说的是这个看着什么都没有，是因为它确实是没有东西，所以你看着会是虚的呀。如果它有东西，你看着它就不是一个完空了嘛。还有就是昏扰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有霾呀，如果没有霾就谈不上昏扰。如果是很清净，清净是因为它下雨了，天晴了，洗过了，所以你看起来很清澈。就是你能够见一切东西啊，都有这八种现象，这八种现象啊都是根据情况的，没有这个情况也不存在这个现象，对不对呀？所以说啊，这个见精明性，就是你看的这八类的东西，它都是一直是可以各自有还的。但是呢，你却一直能够见到这八种现象。你这八种现象，明的时候你能见到明，暗的时候你能见到暗，就是看后面的。如见八种见精明性，当遇谁还？何必故？如果还于明，则不明的时候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如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则知汝心本妙。明镜如自迷们丧受轮回于生死中常被飘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悯。这一段里面最关键的就是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你看啊，就是这八种现象都可以还回去，因为有外界的什么条件，所以会有这八种现象。但是呢，无论这八种现象怎么转换，你都能够看到这八种现象，就是说你这个能见八种现象之性，这个东西它能够还给谁。如果这个东西还给了明亮的时候，那么当不明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见到暗，因为它归到明亮里了。没有这个明亮存在的话，也不应该有你这个能见在。实际上并不是啊，没有这个明你还看到了一个暗呢、啊、对吧？没有这个通畅你还看到了一个阻碍呀、啊、 所以种种的种种的这些啊，就是说的是他们都可以这个八种的见到的这个八种的归类你可以归出去，但是你能够见八种现象的这一个能见之性，这个东西是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这个东西是还不回去的。不管是明是暗你都能够见得了，不管是通是庸你都能见得了，不管是昏沉还是不昏沉你都能见得了，不管是能分别还是不能分别你都能够见得了。嗯，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别的东西都能还的，能还回去的那自然就不是你了嘛，但是还不回去的这个能见之性还不回去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你又是谁呢？所以啊，知道啊，这就是你的本心啊，你的本心呐、啊，本自妙明啊，是你自己想不通，然后呢，就是丧失了你这个本性，你光去什么追逐能够见的现象了。哎呀，我见到明，那这个我见能见明，这个见到明才是这个佛性的体现嘛，就是你就回到了，你就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宾客那儿了，你当了宾客了，你总是在追逐那个宾客，你忘记了自己的主人，就是叫丧本。你丧失了本，就是随着他走了，所以就受轮回了。随着外面的走，那外面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呢，你随着他跑，你就跑到轮回里了。这就是在生死中啊，你就是经常被淹住啊，也就是在那个生死苦海中啊，沉溺啊，一会儿浮出来，一会儿又没进去了，一会儿浮出来，一会儿就是一会儿生了，一会儿又死了，一会儿死了，一会儿就是最关键的是你别随这个生死走就行了。你那个这个真心这个事儿，它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无所持来无所持去嘛。你别随着他走，你别随着他走。现在呢，是我们总是认为能随着走的这个才是，追着追着就变成了就是说生才是或者死才是，就随着他走，所以就很担心。哎呀，我又活了，哎呀，我要快要死了，等等等等这些，这就是个当可怜者了，这就是可怜悯者了。这个就是显见无还，显见无还主要说的就是说的是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不汝还者非汝而谁。这个地方上我们再学一下哦，我在这地方上我就贴一个那个公案吧，找找好像是有一个公案。这个这些也说这些公案的人呢、啊、他也是对楞严经非常非常的了解，反正是从我们的了解程度还就是谈不上这个。大家看这个金陵报词文随导师，杭州陆世子常修守楞严。守楞严的特点呢，就是参究楞严开悟的，不是说看到了某个句子开悟了，它跟法华不一样，它就是参着太迷闷了，然后累特别的迷闷，这个时候突然的就开悟了，这一类的比较多。守楞严是这个味道，因为它太复杂，它就是参到了极处，很迷闷，突然的恍然大悟，就这一类的，都是这一类的。你看这个啊，常就守楞严，真会真妄缘起，本末经帛，于是结科注释，文句交落，绝功既就，业于法眼，数己所业，身服经旨。演曰：楞严岂不是？是看维摩诘，永嘉禅师是看维摩诘经开悟的，看楞严开悟的很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玄沙师辈，按照五灯会员的这个描述，玄沙师辈就是看楞严开悟的，但是没有说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看楞严开悟的这一个是谁呢？就是那个长水子玄。咱们现在用的不是焦光大师的这个经解吗？就是焦光之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长水。长水呢，它是这样的，它就是说的是，七处争心还是七处破心呢、啊？大概是这样的。然后是八环变见，咱们现在是十番显见。八环变见的那个长水子玄，他是看楞严开悟的，在五灯会员里面有记载的。啊，玄沙是雪峰的弟子，对，是的，玄沙师辈嘛。嗯，咱们接着看这个啊，然后这个身负经旨，演曰：楞严岂不是有八环意？这个八环意就是说的是这个，咱们这说的这个八环，嗯，师曰是，曰明环什么？师曰明环日轮，曰日环什么？师猛然无对。演戒令焚其所著之文，师自此敷衍情意，始忘知解。金陵国主属雷音觉海大导师，这个人呢， 他这个人呢，就是说是研究楞严，研究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精深。然后呢，真啊怎么来的？妄是怎么来的？妄是怎么起来的？从无一念无明开始，哎呀，无明涌动，然后什么什么的，这个风大，然后火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他都是这些东西啊，就是一清二楚，特别特别的精妙。然后呢，他还在这注解写的这些东西啊，你就是说的是，就是非常的有文采。注解成功了以后呢，他就拿这个注解找他的师傅了。他师傅是谁啊？法眼。说师傅啊，你看我把这个楞严终于给注解完了。就是说你看看我注的，就是他注的这个东西跟那个楞严的经旨还特别的一样。他说你看我注的这个，我做的这个东西跟经旨是一样的。就是说，或者是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抱慈文随导师，他这个这楞严注解到现在拿出来也大差不离。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到哪儿去，不会差到哪儿去。这个精解这个事儿啊，精解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你没有明心见性，你注精解也可以没有太大错误，也可以达到这儿，就是做对教理经义研究的很精深，很精深。就是说的你在安楞严经的这个六十圣次圣位来说，你达到是第一位，那个时候的话，对于那个佛法的道理上，就是很能够圆通，但是它并不是明心见性，并不是出地，那个时候也可以的。憨山的，我们往后看一看，没看到憨山。憨山的他是闭关的，他是闭关那个的，他反正有经解。那个周鹏让我讲，但是憨山大师的经解都是可痛快的抒情，他没有对经义的那一种的推究，所以没有用这个憨山的。就是咱现在说这个吧，说这个就是。那个他给了法眼，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楞严经啊经解啊，就是很符合经旨啊。然后法眼把那经解往旁边一扔，说楞严是不是有八环呢？八环变见嘛，就是八环的意思啊。他说是。然后他就说那么明环什么呀？这俩人都很通楞严。他说啊、哦、八环变见，明环日轮嘛，二环什么二环黑月嘛，通环什么通环那个门啊，通环门涌啊，那个通环门就是门窗啊之类的。然后是拥环什么拥环墙壁嘛，不是说明环什么，他马上说明环日轮。然后呢法眼也说了日环什么，你看看。然后他就懵了。然后法眼说你把你的拿过来，然后看火炉没有，给他烧了。就这样，他算是服了法眼了，所以说再也不在这个顶上再继续的在这研究了。所以这个就是说的是，就是后来人家给他就是取了一个名字叫雷音觉海大导师。这个地方很简洁，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中国人的特点很简单，明环什么环日轮，日轮环什么懵了呀，这环啥呢，这不好环了，在这地方有个气入了就，维摩诘经。自己烧了就好了，不是他自己烧是一回事儿，他主要是这个地方能够让他服法眼，就是他说的东西啊非常非常的高深，而且跟经没有两样，法眼敢烧，法眼很淡定，你烧了他，所以法眼镇住了。反正他这个人啊，在讲经的时候，就是在以后在接人的时候，有也用到一些这个什么的一些那个楞严的，也有用到楞严的。后来的时候的僧从什么处来？曹山来，几成到紫气城。师曰：行却这么多，什么是你自己啊？什么是你自己啊？你看看这个味道是不是楞严的味道？什么是你自己啊？总是你自己。然后师就感叹：众生颠倒，任务为己，这都是楞严的，楞严的里头。哎呀，众生颠倒，任务是己，那些都是东西，它不是你自己，如何是你自己啊？如何是你自己啊？师曰：全是你自己，全是你自己。然后说了，在这里经过还有人没有山僧于证明，令汝真见不被邪魔所惑啊。有一个的就是说的是那个知见立之无名，知见立之无名，无名之本嘛，知见立之知即无名之本，即无名本，知见立之即无名本，知见立之即无名本和知见立之即无名本，就是在这儿。我们这些东西啊，就是属于禅宗的东西，不在这儿说了，就到时候周四再说吧。咱这个地方回归到那个哪儿，回归到咱们的这个经解，回归到咱的经解。这就是说的是八环，那这个说的是显见无环。咱们上一次这个显见无环这儿没有完全说完，咱接着把这个经解的学习说一下。 上一次的金姐的学习就学到这儿了，我给你还啊，给你还啊，你看这八种现象，这八种现象就是说了有相的东西，看最后一句，有相的东西都能够还，都能够还，以眼根为例，有相的东西都能够还，知即无名本，这是打掉，对，是的，是的，是的，嗯，你看这八种现象啊，这八种现象啊各有出处，现在把这些出处给你指出来啊，给你指出来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同事项的出处，究竟是什么呢？你看啊，光明是由于太阳。为什么呢？没有太阳就不会有光明嘛，所以说是光明是从太阳来的，它可以还给太阳，它可以还给太阳，光明可以还给太阳，有太阳它就有光明，没太阳它就没光明。同样的就是说的是暗还给黑夜，通还给了门窗，拥还给了墙壁，静缘出处就是说的是能够分别还给了这个各类不同的东西，这个诶少了一个吧，少了一个吧，少了一个完虚还空。尘土飞扬的出处是，静缘的出处是可以还给这个各种不同的东西。你这个什么都不分别，这个可以还给明帝，就是说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什么都不分别可以还给他，确实没有东西。你看出来他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可以还给他，确实没有东西。你有了你就可以分别嘛，有了你就可以各种各样的分别呀，对吧？现在没有了，什么你看着什么都没有，他还可以还给他这个空。可以还给这个空景，那么就是说的是昏昏扰扰，这个可以还给尘埃，非常的清明清澈可以还给雨，那个雨过天晴的这样一种气象啊，这样一种气象，就是你眼见呐，眼见的现象不外乎这八种，这八种都可以各自的还。同样呢，这样推论的话，世间的一切的东西啊，一切的现象都可以这么还，都可以这么还，它都有个出处的，都有个所还之处的。都有所还之处的，那么这就是说的是这个都有所还之处，那么就是说的是不管它明暗通庸圆空昏清等等等等的，你这个能见的这个见精明性这个东西怎么个还法啊？这个见精明性啊，见精明性它就是你的妙心，它怎么都不能够还，怎么还都还不回去，没有什么可以还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你的真心，这个就是你的真心。为什么呢？如果是见精明性它是可以还给光明的话，那么没有光明你就不应该看见黑暗呐。现在呢是明的时候能看到明，暗的时候见到暗，所以说说明见精明性它不还给光明，它也不还给黑暗，它也不还给通，也不还给庸，也就是这个能见之性它是不变的，你啥时候都能见，你啥时候都能见，你要么见明要么见暗，要么见通要么见庸，要么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么见啥都没有，要么见的是昏扰的，要么见得很清楚。但是你这个就是说能见之性这个东西没差别，这说的见物差别，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见，有的时候只见性，有的时候只看见，这说的就是能见之性没有差别。如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可还的当然不是你了，那个怎么都还不回去的那一个，他不是你是谁啊？这个见性不就是你吗？你不就是这个能见之性吗？你一直能见，一直能见，这不就是你的真心吗？所以啊，你的心呐、啊，本来就是妙清宁静，你就是你自己着了，你自己认假作真了。所以呢，就是说认假作真，丧失了你的就是这个本妙，就是这个见性，它有一个特点，能见之性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在你这儿一直没离开你的，这叫你的本。你现在呢，不管这个能见之性，你光就是说注意在那个所见的东西上了，你就把这个本丧失了，你就为这个客体所流转，就轮回了，就轮回了。这个是佛说的最可怜悯的。后面这个经典上有一个总结，就是这个说的是显见无还，一切的相它都可以还回去，都可以还回去，但是能见之性它是还不回去的，它是本来就在，本来就在。后面说的是显见无杂，显见无杂这个东西啊，显见无杂它说的是应该是其实就是显见，那个显见不是个东西，就是说了，就是阿难紧接着他就问了，他说哎呀，你看我就是说虽然这个见性啊它是还不回去的，我怎么知道这个见性就是我的呢？阿难紧接着是问的是这个， 所以阿难，别看他那个啥，他问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还不回去嘛，还不回去的不是你是谁呀？还不回去的也不一定是我呀，对吧？他还不回去，该他还不回去嘛？就像是恒河一样，就像是那个喜马拉雅山一样，他不是也是一直在吗？比较长久的在，他还不回去，但是山是山，他不是我，恒河是恒河，他也不是我，还不回去的这个东西，他怎么是我呢？不一定是我哎。就是阿难问的这个，所以说第六个显见无杂，它实际上就是显见，见它不是个东西，见不是个东西，见也不是我释迦牟尼佛，见它就是你阿难。嗯，第六个说的是这个。那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这个第五个，对，这个第五个显见无还。哎呀，分了这两段啊，分了这两段。前面呢，这个一大段就是佛说的，就是说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你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啊，都会还你。比如说你能够分别，能分别的这些东西，离开了能分别的外境，它就没有这个分别了，没有这个分别了，那就不是你的真心啊。然后阿难就说了，哎呀，那他们都还回去了，那到底什么是我啊？我的真心在哪里啊？他为什么没有还呢？他这个东西为什么就还不回去啊？你给我说。然后第二段佛就说了，第二段是重点，就是佛就说了，说你看啊，这个见清明性，我现在就给你说，你这个你现在能见的这个东西，你执着它，你就落到光影里了，落到概念里了呀，它并不是你的真性。但是呢，我们可以就着这个告诉你，这个就是这个能见之性啊，它本来在，它是还不回去的，它一直在你这儿。这个我们可以给你说到这儿，可以给，就是这个显见无还。然后就举了这个八大现象嘛，八大现象都还回去了，但是呢，你能见八大现象这个东西还不回去。假如能见八大现象这个能力这个性它还回去了以后，那么你就还到了明，它就不应该见到暗；还到了通，它都不应该见到庸；还到了种种分别，它就不应该见到一个见不到。还到了就是说的是种种的昏沉，它就不应该见到晴朗。总而言之，但是现在呢，八种现象来回的反复，你能见这个事儿一直在，能见之性一直在，这个能见之性不是你又是谁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完了。看看大家看看这个显见无还这个地方上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还可以讨论讨论，没啥是吧？这个主要是这个不如还者非汝而谁，这就是显见无还说的这个。在这个里面啊，我们说了几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其中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如是乃至分别都无，非色非空，居舍离等，昧为明谛，就是这一块，就是你什么都不分别，这个可以还给明谛，就是这一块。我跟那个现在的经解理解是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见经明缘，这个是第二月。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你现在在这个世上拿捏，它就不是第一月了，不是第一月了。虽然不是第一月，它是你拿捏捏木捏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你只要不捏木，你只要放下，它就是第一月了。所以说我们凭借着这个第二月可以到第一月这儿，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有点像我们落光影落概念这一类的都是的。你比如说了了灵知的，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落了一个光影着在了了灵知上不行，你要是落一个概念你着在有个性可得，那也不行。就这个了了灵一念，有的人说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分别的灵知之性，这个也是光影。这句话就是对于那个执着那个性是一个概念的，就是对于这种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就是不可得的，它就是它本身它的性的特点就是不可得不可舍。你着上了它，你认为有个性可得，那这个东西就还成第二月了，这是这一种。还有一种人，他执着一个不可得，不可得也是第二月。所以说啊，古时候啊，那个这个把这个第一月第二月作为典故，在这个五灯会演里面我记得也应该有的，第一月第二月这个也应该有。这就是这个显见无还上，我就觉得这两个地方当时的时候曾经发挥过，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就是在这儿。见经明缘就是他在这儿灵灵明明，他揪了这个东西拿捏了，无业可见才是第一月。当然了，但是你这么说啊，这全都是第二月，所有这些全是第二月，还会吗？ 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就是老人的方便说。老人的方便说，这个灵智之性分析起来的话，就是没个东西可见，这就是真性。江建新好像是刚开始修的吧，好像是上了还是没上啊？有一个前一段有一个实践心的，我又搞混了吧？好像是，你是千座打完了是吧？千座打完了吧？没修，不清楚你的情况。嗯，刚修了几十座啊，正在用功的时候呢，正是好用功的时候。嗯，对你这个支箭，把它推断开，把它推论开，把它推论开就行了。别求一个警戒，别求一个理解，别求一个收获，就这样一直做。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暂时的话，你就先揪住这个吧。这个就是这个无月可见才是第一月。就这句话，这句话虽是第二月，但是非是月影了，不会被那些东西所媚却。有的人吧，他支箭不正，几十座他就很容易受影响。哎呀，我今天没定力了，明天我又妄念又多了，后天我的腿又动了一动啊，这些事儿，好甜的糖。看看大家对于这个还有什么没有？就这么说吧，把第一月啊，把这些月啊都踹到垃圾桶里，这就是你的本性，不要丧本，不要丧本，丧本即受轮回。有瘾的都不容易遇啊。他说的是有境界的，有境界难。哎呀，总而言之，修心中心的诀窍就是你只管扔，你扔，你别捞东西，你就只管扔，狠一点去扔，实在扔不掉的那个就是你的真性现前了，你就只管扔就行了，你大放心大胆的只管扔，没错啊。第一，老实打坐；第二是彻底的去扔，只管放心大胆的扔就行了，就这两点，可简单呢。前面说的是上座，后面说的是观照，就这两点，可简单。看看这个显见无华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我们往下一个。显见无杂，咱先顺一遍意思啊。坐上心空无助就是自信现，扔，江建新，你就扔。你要这个自信现前干什么？你就不要自信现前，你就啥都不要。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啊，这个生死啊，最怕的就是啥都不要的。我啥都不要，我不图一个生活上太太平平，我不图一个什么健康长寿，我不图一个什么什么，你啥都不图，乃至于你就不图明心见性，这种人就是明心见性的，你就只管扔，没事儿，你别害怕，你就扔。坐上心空无助，坐上没有心空无助，江建新，坐上只管念咒，管他什么心空无助啊，别说有助了，无助也别管，无助也不应该理会，应该是念咒，不应该说他无助，应该是就住到咒上，坐上让你好好的住在咒上，必须要住在咒上，坐下心空无助可以这么说，坐上必须要坐到住到咒上。别心空无助，别那个什么，那个是，如果是无助的，又堕在那个什么上了，怕你堕在顽空上了，你就只管念咒，等到实在念不动了，再说放下咒语，安然入定，那是后话。你淡泊说你是第二月，你不知道你怎么理解的。其实淡泊说你是第二月，你就是说你还能明白不能，能接受不能。咱刚才说了第二月是怎么来的，第二月就是捏木啊，拿捏啊，你现在正在拟着，哦，坐上了，假如我心空无助了，这就是自信现前，你这不是正在拿捏吗？你这根本就不是无助，你已经住在了坐上的心空无助，这正是拿捏。说你是第二月一点都不冤枉你，别这么拿捏，别这么总结，你的知见大部分整体来说是对的，但是现在你修了心中心，必须要进一步，就是把这个正知见扔掉，你把这个正知见扔掉，这样的话就是第一月了。你这个正知见不错，它比起来它不是月影子，但是还是应该扔掉它，说你是第二月一点都不冤枉你。你别再总结一个什么东西，至少在我们这儿，在我这个地方的风格上，你给我总结个东西没有用。我们接着看这个显见无杂啊，显见无杂。阿难言：我虽识此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佛告阿难：吾今问汝，今汝未得无漏清净成佛神力，见于初禅，得无障碍，而阿那利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果、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土无所不主，众生动势不过分寸。 这个地方上就是佛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就是都还不回去的那个不是你是谁呀、啊、然后你看阿难接的多紧呢、啊、阿难说哎呀这个还不回去的这个还不回去的这个东西我怎么知道他是我呢，还不回去的这个东西我怎么知道它是我呢，我跟物它是不同的，外尘的境界外面的一切的境界可以分成物，还可以分成这个一类是无情一类是有情，先破无情再破有情，就是说的是佛在这个地方用了两个，你这个东西啊你这个见这个东西它不是物，不是物第一个，第二个它也不是我见，你见是你见，你见不是我见，它不是外面的物，它也不是外面的无情，它也不是外面的有情，它根本都不是外面的，它不是你，它是谁啊？这就是这一节要说的东西，显见无杂，显见无杂，或者也可以说显见非物，因为显见非物这个地方上是重点儿。嗯，他说了，就是佛阿难不是问了吗？就是我这个见性，他虽然没有还，他怎么是我的真性啊？佛就说了啊，就是我就是我现在问你啊，你现在虽然没有还没有彻底的，就是证得就是明心见性，没有彻底的明心见性，没有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破掉两边的边界，没有得到这个无漏的情形，没有证得这个无为之法。就是但是呢就是有佛的加持呢，你还是可以见到初禅境界，可以见到这个初禅的境界，这个初禅的境界啊，初禅的境界的话，初禅天它分成大梵天呐、啊、梵众天呐、啊、梵辅天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初禅的话，就是能够见到这个，或者是还有一个凡身天，就是总而言之，初禅呢可以见到四个天，初禅可以见到这四个天，这是这个，你就可以见到这个初禅四天它的境界了。初禅四天的境界了，对吧？对于这初禅四天的境界，你都是遍览无余，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障碍。这就是说，你能够成佛神力，出见这个初禅天，那就比我们人类见的众生见的要好多了呀！你都可以见到没有障碍了，对吧？然后呢，这个阿那律呢，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果，这个阿那律啊，他好像是我看看这个翻译上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有的人说他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无贪，有的人说阿那律是无贪，有的人说他是不灭，反正他这个阿那律的意思有好几个，这个萧光跟那个偶义他们说的各不一样。阿那律这个人他是什么特点呢？就是说他作为佛的弟子来说的话，他就是在佛讲法的时候啊，有一次白天讲法的时候他就打瞌睡，按照孔子说的，你白天你就睡觉，朽木不可雕也，给他讲法的时候他打瞌睡，佛就呵斥了他，佛呵斥了他之后呢，他升起来了大忏悔心，他就开始精进勇猛的用功，完了之后呢，他精进勇猛的用功啊，就日夜不停，不睡觉了，佛就劝他说的，你用功啊，你不能过头啊，我让你用功你就不再睡觉了，你这不行啊，你就是得睡觉啊，他就一直的这样去用功，这不睡觉他的眼睛就受不了，佛说你不行，不要这样，就劝了他，但是他说哎呀我很惭愧，我还要继续用功，生死大事没有了，他就继续用功，结果呢他就眼睛就瞎了，他还就是不放弃，还继续用功，结果呢他证得了天眼第一，他证得了天眼第一，就是因为就是阿那律，他能够就是天眼第一，阿那律呢，他按说的话，就是按照萧光大师说的话，阿那律他属于叫做四果罗汉吧，他真的是，我看看啊，就是说他精进了失去眼睛，按照经典上来说的话，他是四果罗汉，他四果罗汉呢，他就能够证得了天眼通，四果罗汉的天眼通是什么呢？他见大千世界就像看这个阿摩罗果，就是阿摩罗是个什么东西呢？就相当于现在的橄榄核一样，那种椭圆形的，跟橄榄那么大小的，就是橄榄一样，那个手里面的那个小橄榄，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就是手里头的那个小橄榄，那就是一个小儿科小意思嘛，就是那个，就是他阿那律见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是手中的阿摩罗果一样，他是实际上是这样，他得了这个天眼通。所以这个阎浮提呢，是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小世界里头的这个东西就更是小意思了，就是他能够就是能够洞见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阿那律他得了天眼通能够洞见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在他这儿看呢，南阎浮提州那就是一个小意思，就像手中的阿摩罗果一样，小 case 一个，就是他能够见到这个，这是说的是眼界的一个高广。然后祝菩萨呢， 诸菩萨能够见百千个世界啊，十方如来穷尽微尘。那如来呢，那就不是了，如来呢也就是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没有什么看不见的。这是说的是这个阿难，然后是阿那利，然后是菩萨，然后说的是这个佛如来啊，如来。这个说完了这四个之后呢，再回过头来再看众生呢，众生啊，他就是说的是他眼界短浅，他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他眼前的东西。再看这个众生的东西啊，他就是眼界很短浅，眼界非常非常的短浅。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他们的见各自不一样啊，各自不一样。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阿难，且吾与汝观四天所住宫殿，中间遍览，水陆空行，虽有昏迷，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碍，如应于此，分别自他。今吾将汝择于见中，谁是我体，谁为物相？阿难，即汝见缘，从日月宫视物非汝，至七金山周遍地观，虽种种光，亦物非汝。渐渐更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这个山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闲物非汝。阿难，视住远近，住有物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经清净所主，则住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经妙明，成汝见性。这个东西呀、啊，说的还是有点像前面的那个无环，就是佛就跟他说了，你看啊，我们看的都各自不同，所以呢，现在呢，咱们都拿你说的这个来看，你说的这个，你能够看到天吗？不是，你能够看到这个初禅天吗？所以你能够看到四天王，这个还属于刀立天中的呢。四天王的这个住的宫殿中间呢，就是水陆空行，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昏暗，有的时候明，但是这个种种的形象，这都是无非前尘分别留碍，他就是那个就是。它都是各种的景象啊，它是各种的景象。这个各种的景象啊，就是说的是，它就是是可以就是按照前面的说法是可以还回去的。他们啊，就是说的是，它是留置在你这儿的，它并不是你的真心。它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它不是你的真心，它你要是注意这个，它就阻碍了你的真心了。阻碍了你的真心了，但是呢，你现在能够看到他们，你现在就说仔细的看他们啊，在你看这个看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分别出来到底哪个是你，哪个是他吗？现在啊，我们就是再看一看啊，咱们看看这个剑到底哪个是你，哪个是外面的东西，外面的物件，就是谁是我体，谁是物象啊？就是我现在给你看看，哪个是你，哪个是咱的你阿难的体，哪个是外面的物件？阿难啊，你看啊，你就是穷极你的所看，你可以看到日月天宫嘛，这些全都是东西，它不是你，乃至于七金山就是这个七宝山，它的这个就是七，就是围绕须弥山的，它有七重山。这个七重山，它呢就是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本质是金子做的，所以也叫做七金山。七金山就是说日月宫殿到围绕须弥山的七重山，这七重山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一直看啊，从这个天空中，从这个日月，这些都是东西，它不是你，乃至于这些七金山，七座就是金色的山，你仔细的看，虽然它散发着种种耀眼的光，它非常的庄严，它非常的就是那个繁华，但是它还是东西，它不是你，对不对呀？这是远处的。然后你再往近处观，看到什么了呢？看到这个云啊在腾起，然后鸟在飞，然后再观看到那个风动了，就有灰尘起来了，然后再观就看到了有树木了，有山川了，再往下观，你看它是从宏观到微观，日月观一直观到草芥人畜，就是说从粗到细，就是说一个一个的看，不管是大的太阳啊，还是月亮啊，还是那小的一根小草、蚂蚁啊、人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的，从天眼来看，人也是个非常小的东西，人和畜都是一类的，人和蚂蚁都是小东西，跟草芥差不多。你从天眼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你，对吧？都是东西，它不是你，对不对？它都不是你。然后后面呢，阿难，视住远近，住有物性， 就是佛又给他描述了一遍，描述了一遍，描述的特别的活灵活现，描述的活灵活现，就是说，你看啊，你不是这个有这个无这个天眼的，就是初禅，你能见到初禅吗？你能见到初禅，阿那律能见到阎浮提，能见到大三千大千世界，诸菩萨如来能见到百千个多少多少界，他能够见到更多更多的法界，十方如来他就是说微细微细的地方，所有的清净清净的国土什么什么的，他就是凡圣。这些所有的这个界地国土它全都可以沾，但是众生呢却什么都看不着。你现在看啊，看到这些东西啊，看到的种种的现象啊，它都不是你。现在我们就好好的看一看啊，咱现在仔细的看一看，咱根据咱看到的现象，咱们分辨分辨哪个是东西，哪个是你自己，哪个是物件，哪个是你自己。你看这日月宫虽然这个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宏伟，但是它是东西，不是你。再看日月宫旁边的这个七座金山，它虽然放发着耀眼的光芒，但是那是七座金山，非关你事儿，它还是东西，它不是你。然后你再往下看，你就看到了有云彩在腾，云彩腾是云彩，不是你。鸟飞是鸟飞，不是你。又看到了风动，又看到了晨起，又看到了树木山川，这些全都不是你，对吧？全都不是你。阿难，是近远住有，是住远近住有悟性，虽复。是住远近住有悟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经清净所主。是住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经妙明成汝见性。又描述了一遍，又经过前面的那个铺垫，然后就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啊，从远到近它各自啊都是不同，它差别很大。你拿一个草芥人畜跟那个日月宫殿跟那个七金山比，那都没法比。但是呢你都能看得见，那差别这么大的东西你都能看得见，都是啊，就是你的千金，你这个能见之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观的，就是同汝见经清净所主，就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看到的，就是你的能见之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的。你看这些东西啊，它各自有差别，但是你能看的这个东西它是没变的呀。你能看的这个东西既可以看到辉煌的日月，也可以看到卑微的草芥人畜啊。这个你能见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你是谁啊，它当然是你的见性吧。这一段跟上面的显见无环有点类似，你看到各种的光怪物离、光怪陆离等等等等，这些他们在变化，你能见之性这个没变。这一段说的是这个，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我们再过下一段。哎呀，没说话，不好意思啊，没说话，就是现在应该可以了。就是前面说了，就是不管是辉煌还是卑微，你都能够看见，能够看见，能够看见的这个东西，当然就是你的见性，当然就是你的见性。就是你现在就是说，这你觉得你这个见性啊，不一定是你，它可能是个东西，它是个东西，它自然不是你。那我们看看它是个东西吗？假如见性是个东西的话，就像是这个杯子，你能看见，我也能看见，因为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摆在你我之间，你的眼睛能看到，我的眼睛也能看到。假如说见是这样一个东西，见是一个物件，就像杯子一样的东西，那么你就应该能够看到我的见，对吧？就是说我能看到杯子，你也能够看到我看到杯子，这个是可以，对吧？这就是说的是，你能够看到我的见，这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我闭上眼睛，我不见了，我把眼光收回来了，你呢？你就见不着我的不见呢？你光看杯子了，你怎么能够看到我的不见呢？我不愿意去看了，我就不见了，我视而不见了。你怎么能够看到我的不见呢？因为是我自己自主选择的呀，我有我自己的意志，我就选择不见，你就看不着，你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选择不见，你不知道我选择不见什么。所以说你看不到我的不见，也就是见这个东西如果是个物件的话，你只能看见我所见的地方，你看不着我不见的地方，你看不着我不见的地方。如果你看不着我不见的地方，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就不是，就是你如果看不着我、看不着这个我不见的地方，那么就说明呢，你个就是自然非彼，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你就是你如果看不到我的不见，如果看不到我的不见，那就说明啊，这个见呢，它不是一个物件。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这个地方咋圆呢？啊，这个地方是这样说的，我不见的时候，你就咱们重新再来一遍啊。如果这个见是个东西的话，那你应该看到我的见。但是当我收回来的时候呢，你怎么看不着我的不见呢？你怎么看不着我的不见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推论一下，如果你看到了我的不见， 对吧？你如果你就是你看不着我的不见，但是呢，反过来推论一下，推论到底，就我退一步讲啊，退一步讲，我是我佛退一步讲啊，那你注意听啊，如果你看到了我的不见，如果你看到了我的不见，这个不见还是不见吗？这个不见就不成不见了，这个不见就成见了呀。若见不见，自然非彼不见之相。就是说，你是看不着我的，不看不见的。我收回来，我就不愿意见。这个东西是你看不见的。假如说退一万步讲，你能看见我这个看不见，你能看见我这个看不见，这个看不见还叫看不见吗？这个看不见就变成看见了。所以说啊，你啊，既然看不到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能够看见我所见的地方，但是你看不到我看不见的地方。这个东西啊，这个见就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你，它是谁呀？见或不见，与我无关。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见不是个东西，说的就是见不是个东西，见不是个东西。这个地方啊，用的这个推论呢，是用了两个，用了两个推论。第一个是你能看见我的见，但是你看不见我的不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推论就是反推，反推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退一万步讲，你能看见我的不见，你能看见我的不见，那就叫看见，那就不叫看不见了。所以证明你是就是不可能是看见我的不见，你既然不能看见我的看不见，那么就是说的是你能够见到我的看见，你看不到我的，你看不到我的看不见。这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见这个东西不是个东西。如果它是一个东西，你能够看到见，你同时也应该看到那个不见。比如说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在这儿你看到了，这个杯子拿走了，你会发现没有这个杯子，对吧？所以见这个东西，你能看到我的看见，你也应该看到我的看不见。比如说这个花儿，它开出来的时候有这个花儿，它死了，你就看到这个花儿死了，看到这个花儿变成了一个肥料，对吧？但是现在我看不见的时候，你却看不到我的看不见，所以说明啊，这个能见这个看见啊，这个东西啊，看见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东西。它要是一个东西的话，你就应该不仅看到我的看见，也应该看到我的看不见。现在你看不着我的看不见，所以它不是个东西。能见之性不是个东西，这一段说的是这个。这一段的推理有点绕，大家明白没有？看看。对呀，不见也是见，他只能看见他的见，他看不见他的不见，这就不对了。你比如说你看到杯子，你可以看到杯子在，然后杯子拿走了，你说哎呀杯子不在了，对吧？这就说明物件它就有这个特点。你看到物件这个特，看到物件你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看见有这个物件，一个是看到没这个物件。但是呢，见这个物件的话，你只能看见有见，它没见的时候你就看不着了。所以说明见这个东西不是个物件，它不是个东西。见就不是个东西，对对对对对，见就不是个东西。这一段说的是见就不是个东西。古代禅师都是见性了的，为什么禅师和禅师之间的性格相差很大？哎呀，将见心啊，性格相差大并不影响解脱。你不要以为改掉你的性格那是解脱，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那个各种的性格都是好事，不是坏事。你只要会用它，它都是好事。你不会用它，你就被它阿杂了，糟践了，那就糟糕了。都是好事。很多人把修行啊误认为是改性格了。哎呀，我原来性格急，哎呀，我原来性格胆小。实际上他性格急跟性格胆小它是两个方面。性格胆小的人他谨慎不闯祸，性格急的人的话他做事大大咧咧利落。都有好都有坏，都很好。性格急的人就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成就快，他受点苦但是他快，他也不在乎这个苦，心大。谨慎的人总是担心不肯成佛，就是这种人，他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平坦大道不会让你掉坑里，但是他修行时间长。见了性的人在生活中有哪些特，见了性的人不存在生活，就这个共同特点。这么说吧，你老婆没有修，等你老婆修了心中心，你们修完了心中心该吵架还吵架。不是说他两个见解就一致，有不一致的地方很正常。这都说远了，这都说远了，回到我们的这个上来。上面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们你看到的这些物件各有差别，但是你能见之性，这个能见之性清净能主的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一直没变。这个东西不是你，它是谁呀？然后呢，你看这个东西是个物件还是不是个物件，是个东西还是不是个东西呢？见是个东西还是不是个东西呢？假如见是个东西的话，那就是你不但应该能够看到我的见，你也应该看到我的不见。 但是现在你看不着我的不见呐，所以说明见呢，它就是见，它不是一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假如说你能够，刚才说了你看不着我的不见，假如说你能够看见我的不见，你能够看见我的不见，那不见就不成了不见，不见就成了见了，那就矛盾了，那就不存在一个不见了。所以说啊，就是你怎么推，你都是肯定是看不着我的不见的，你看不着我的不见，这个见就不是一个东西，能见之性就不是一个东西。能见之性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看见，一个是看不见。你只能看见我的看见，你看不着我的看不见。所以说的话就说明能见之性它不是个东西，它要是个东西，见到它的一体两面，你现在见不着它的一体两面，所以说明见不是个东西。这一段说的是这个。看看大家有疑问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看到哪儿了。这是说了，见它不是个东西，不是个东西，它不是个东西，它不是你，它是谁呢？后面的又则汝今见物之时，汝既见物，物亦见汝，体性纷杂，则汝与我并住世间，不成安立。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实。性汝不真，取我求实。这四个字，这八个字说的挺好的。嗯，前面说的是这个见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你还是谁呢？对吧？下面的这个又说了，假如说见是个东西的话啊，假如说见是个的，它就少了这一点，少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就是说，假如见是个东西的话，假如见是个东西的话，见是个东西，那它就具有跟东西一类的特点，就具有跟东西一类的特点。见是个东西，见它既然是个东西的话，那么就是这么说，反过来说，东西就是个见，就是说，就是成了，就是比如说吧，我能看见它是一个物件，它就有跟物件相同的特点。我能看见既然是一个物件，它有跟物件相同的特点，那就说明物件也能看，你能看到物件，物件也能看到你，这就开始乱套了。就是说的是等于是桌子椅子能看到你了，桌子椅子能够挤兑你了，这就是你我之间呢、啊、还有物件啊，你跟我啊都混杂了，世间的各种事全都混杂了，就不能成立了。世间的事实际上是分有情无情的，有情无情里面还分你我之不同。你现在的你跟物件都搞不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这些全乱套了，全乱套了。这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见它是一个物件的话，如果见它是一个物件的话，那么物件它就有见的特点，物件有件的有见的特点，这个世界就乱套了。这是说的是，所以说啊，见它不应该是一个物件，见不应该是一个物件，这是这一句话。就是从两个地方来说，见不是一个物件。假如见是一个物件的话，你除了看见我的能见，你还应该看见我不见。但是你现在看不着我的不见，所以说明啊，这个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物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能见之性，假如说能见之性是一个物件的话，那么就是物件也应该能看到你，那世界就乱套了，就是有情无情全部混杂了，那就完蛋了。所以说见性，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物件。能见之性是妙明灵知啊，它怎么可能是个物件呢？是个物件就完了。就是这一个，就是从两个地方来破的。第一个就是说的是，你能看见我的看见，你看不着我的不看见，所以见不是个物件。第二个，假如见要是一个物件的话，这个世界就乱套了，物件也能看见你，物件也能够挪动你，物件也能够拿你，物件也能够打你，那世界就乱套了。所以说见它不是一个物件，见它是妙明灵知，它不是个物件，这是第二点。这就是说的是见它不是一个物件。后面的就说了，阿难，若汝见时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云何自疑汝是真性？性汝不真，求取我实。所以说啊，你见的时候啊，你见的时候的这个见呢、啊、这个见呢、啊、就是你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见，你这个见呢、啊、就是这个你看刚才不是说了吗，你看不着我的看不见，所以说你的剑自然是你的剑，你的剑呢它一直没离开过你，它跟我没有关系，你看不着我的看不见，我也看不着你的看不见，在你看见或者不看见的都是你自己啊，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是你，这个东西是你，你有了这个东西啊，你能够就是认识世间的一切万物，他能够认识世间的一切万物，能够认识世间一切万物的这个性，它不是你是谁呢？为什么你怀疑它不是真的是你啊？ 就是说见它不是一个东西，而且你的见它就你的见就能够认识到世间的一切，跟我本来不相关，跟我又不相关，它又不是个东西，它不是你是谁啊，它就是你的真性啊，你咋老是信不真呢、啊、你信不真老是到我这儿来捞东西，那哪能行啊，它就在你这儿，它就是你自己，那才是真的你，其他的不是你，别以为身体是个你，这就完了，这就是说的是显见无杂。说到这就显见无杂，这儿比较复杂的，前面的那些铺垫文采非常的好，也很就是很形象，非常的就是说这个翻译啊确实是翻译的非常的不错。你看看那个从日夜宫是汝非是物非汝，然后是七金山周遍地观虽有种种观，云腾鸟飞风动尘起什么什么的，闲物非汝这一类的都说的非常的漂亮，说的非常的漂亮。就是说前面说的这些，他们就你观的这些从宏观到微观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是他们各有不同，他们相差非常大，但是你能见之性这个东西一直在，能见这个东之性不是你，他是谁呢？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能见之性，这个能见之性一直没变的，这个能见之性它到底是个东西还是不是个东西？它要是是个东西它自然不是你，对吧？那我就看看它是不是个东西。它要是就是下面就说了，如果它是个东西，你就不仅能够看到我的见，你还应该看见我的不见，但是现在你看不见我的不见，所以说明它不是个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假如见是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你能看见东西，东西也能看到你，那就乱套了，所以说明见决定不是一个东西，见不是一个东西，你看到的又是你看到的，你看到的东西你看不着我的不见，我也看不着你的不见，你通过你能够还看到的这个性，你可以周遍的观察这个世间上的一切，能够周遍观察世间一切的这个之性，它不是你是谁啊，它就是你，它既不是外面的物件，它也不是我，它不是你，它是谁啊，你怎么总想从我这儿捞，你怎么总是对它信不真呢、啊、这就是这个见和东西非一非，哎呀这就没意思了，不能这么讲，这个时候就要告诉他不是东西。你说的这个呀，江建新，你说的是性和相，你说的是见，就是性和相，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我们能看之心和所看之相，能看之心和所看之相是一个，不是两个，在楞严经这里强调这个强调的多。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它是两个的话，那你就是说的是，它就应该离开它各有单独存在呀。能见的这个，就是你能看见这个东西的话，离开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知道它能看见呀。所以说，看到了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能见之性，就是相即是性。所以说见于性，东西非一非一，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说起来就复杂了。咱们这一段说的主要就是告诉阿难，见它不仅无还，而且它也不是外面的任何一个东西，它也不是外面的我或者其他一类的友情，它既不是外面的友情，也不是外面的无情，它不是你是谁呀、啊、你看看你什么都可以看得见，可以看到高广的日月，可以看到卑微的草芥，这个能见之性，这个是一直在你这儿啊，这不是你是谁呀、啊、它就是你自己啊，这一段说的就是他自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圆融师兄，你上麦说一说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不存在不见这回事儿，用咱们老师的话说就是人人能见就是不肯，这层意思就比较深了，这层意思是比较深了。不存在不见，为什么不存在不见这回事啊？因为他要么看见要么不见，不见也是能见之性的体现，就是见性这个事儿他一直在一直在，你说的就是见性一直在，他不肯，他总觉得自己没见性。你能看见东西不能啊？你能看见东西就是见性，你要是个瞎子你不能看见东西，你看见那就是见性，咱们还要见个什么呀？咱们还要见个什么呀？问问大家还要见个啥？见个前尾一朵花儿。薛定谔的猫，薛定谔的猫是咋联想的呢？经文里不是说阿难不见佛陀的不见吗？阿难不见佛陀的不见，他是说的是具体的物象，说的是具体的物象。从阿难的角度来说的话，他这个见一直在，他要么能够见，要么能够不见，怎么可以说没有不见这回事？哎呀，说的是这个主体和客观的东西，他看不见，他还能够有一个看不见，不见也是能见不见之性。 怎么可以说没有不见这回事儿？你说的是这个，说的是主体，还是说在见什么东西？他见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因为外界条件的限制，他见的东西有局限，但是并不影响他这个能见之性。他这个能见之性，外面的客观的，就是外面的客观的条件有局限的话，他就看见了一个看不见。阿难不见佛陀的不见，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他看不见佛陀具体看不见的是什么。所以叫阿难不见佛陀的不见，就是阿难看不见佛陀不见了什么。德山见龙潭，对，你见或者不见，不生也不灭啊、哦、明白了。阿难的不见是相，但是他可以不见还是见他。对对对，阿难不见佛陀的不见是说的是他相受局限了，是说的是这一点。他看不见佛陀的不见，如果他是一个相的话，他就应该看见佛陀的不见，但是他看不见。从能见之性上来说，要么他能见，要么他见一个看不见。从性上来说就说通了，从相上来说有时候有阻碍。真绕理过来了。对，你这个绕的是比较细的，你这个绕的是比较细的，就是说咱现在咱们这一段说的就是说见不是个物件，见不是个物件，它要是一个物件的话，它看不着别人的看不见。咱们这一段就仅这一段，不那么发挥那个就行了。没有不见，没有不见，这个地方上还是从根本上来说的，你这个还是从根本上来说的。咱现在说能见之性是一个物件，咱现在说的是这个事儿。好像那个杨子涵呢，你不知道这个楞严啊，他就是好拐弯好拐弯，就是说就是古时候的人都知道开悟的是楞严，所以他就苦参楞严，楞严又是十卷的，哎呀学起来可费了好大的精力，他又苦参不透，就是一时闷觉就开悟了，就是这样的。从楞严这儿开悟好多都是这样的，见那个不见啊，这在这绕这个都没意思了，就是回到本文上，回到本文上来说。咱现在的这个前提啊，说的这个阿难不见佛陀的不见，这个前提是说见是一个东西，是说的是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东西的话，你见到它，你就应该见到它具体是圆的呀，是方的呀，等等等等啊，你得见到它的形态，它有啊没有啊，你可以见到它的有，你不可以见到它的没有，说明见不是个东西。咱现在说的是这个，咱不是从本质上说的。这是用了凡夫的那个凡夫的那个一般的理论思维给他推论，证明这个凡夫的这种的见地是不对的，这是这个意思。前面的都是铺垫，前面的都是铺垫，反正是就是说你看你这个能见这个能见这个等等等等的，就是说你咱们之间各见的都不同，你就属于是就是说跟众生，咱就不说众生了，就说你见的嘛，你见的就比较高了，你见的这些有高有低的，这些能见到很高广很高广的境界，超出了一般的凡夫众生的这个境界，那么你见到这个很高广的也有很卑微的，这两个都是就是说的是差别很大，但是你都能见，能见的这个不是你是谁啊，但是你能见的这个东西，能见之性它是一个东西不是啊，它是一个东西不是啊，假如说它是一个东西，这就开始了，就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就证明了这不是一个东西，你能见之性不是一个东西，而且你的能见之性这个事儿啊，它是你的妙明灵知啊，你的妙明灵知啊，它并不是我的呀，你的妙明灵知在你那儿，你可以活灵活现的用，你可以选择见，你也可以选择不见，你也可以选择见得远，你也可以选择见得近，你看这个东西一直在你那儿，它不是你，它是谁啊，它既不是这个能见之性，它既不是一个物件，它也不是我，他也不是我，他不是你，他是谁啊，他就是你的真性呢、啊、你咋老向我这儿来一捞呢，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就是相分不可偏见分，哎呀就是你就是前尾啊，你说的这个啊，你就是有道理，你就这么说吧，无情不可以见有情，这么说就行了，无情不可以见有情，我觉得这样说更好理解，无情要是都见有情，有情无情就混杂了。见不是个物件，见也不是我，他不是你，他是谁呀、啊、你老是怀疑他，你总觉得这个见他还是还不了，但是他不是你的吧，不是你的真性吧，是从这个角度上他提出来了，佛提出来了这样的结论，见他不是外面的东西，他也不是外面的我，他不是你是谁呀、啊、这一段是这个，无情是医报，有情是正报，哎呀这说起来就更远了 咱现在谈论的不是这个。所以说，咱中国人有咱中国人的思维，咱中国人的思维啊，比较简单，比较直接。啊，姜师兄，你知道的太多，你就是那个谷歌浏览器啊，知道的太多。一上百度你就知道，一上谷歌你知道的太多。这个删掉删掉，这个不可留啊，不可留。这个的前提就是在于阿难说，这不是我吧，这不是我吧，前提是这样。不是你，好，除了你，那就是外面嘛。外面的不就不外乎是有形无形嘛？有形就是我，对吧？无形就是物件嘛，对吧？它不是物件，它也不是我，不是你，它是谁啊？看看有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学习一下经文。稍等，我复制一下。咱们今天晚上把这个，第六个突突完了，我就可以下去了，我就可以下去了。我在这儿，就不该我了。阿难说："我明白这个能见之性没有来去，怎么知道它就是我的真性啊？我知道它不还不回去，但是它咋是我的真性啊？"然后佛就说了："你现在没有得无漏清净的，就是四果罗汉。但是呢，你仗佛威力，你可以看到初禅天。"一个初禅天有四个天，你可以看得见。阿那利他是四果罗汉，他四果罗汉他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他看三千大千世界里的一个小世界里的阎浮提，那就是小 case，看得就特别特别的清楚了，就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了。在这个地方上，焦光大师就说："哎呀，那经文是不是错了？如果是四果罗汉的话，应该是看三千大千世界，而不是看南阎浮提。实际上，他是说的是看三千大千世界都能看到，何况看南阎浮提呢？南阎浮提更是小意思。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翻译没有问题。把能知之性也还了啊，能知之性也还了，知还给楞严了吧？知还给咱这堂课了，没有这堂课，他都不知道他知，好惨呐！" 这堂课才是众祸之门啊！罪过罪过，还给我啊！上完了这个课，一定要把这个知还给我，不可以带个知回去。诸大菩萨见的呢，他能见的就是阿罗汉，超过阿罗汉，他能见到百千大千世界。诸佛则能够照到见到这个微尘国土，无所不见。众生因执着之故，就是所见不过是分寸，也都是非常有限的范围。这就是说，十法界由于心量不同，所见也不同，这都是幻象，都是假的。关于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是不是成佛一定要见百千世界？就是诸菩萨一定要见百千世界？如来是不是一定就是周遍了，看见了所有的呢？他这个地方上啊，是从那个果相上来说的。果相上来说的话，这个地方就不是站在人界的这个角度了，不是站在人界的这个角度。他当然他有在人间说的法，这个地方就不只限于人间了，不只限于人间，他见这么多很正常。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见地，或者说它是一个见地的比喻也行。如果是见地的话，它就比喻这个心量，这也可以，这也可以。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注意到，是不是就是诸佛菩萨就真的一定要见到什么什么东西啊？诸佛菩萨跟如来他的衡量啊，不是他看到了什么东西，而是说他的见地。他的见地在人上这个地方上的话，就只能够就是见到人之所见，他不可能超，他超出去的话，他就显得他奇怪了呀。这个佛经上也有讲的，他超出去了，他显得他奇怪了，大家就不肯成佛了，说，哎呀，你那么奇怪，我没有你这么奇怪，所以我永远也到不了你。这是从人界讲的，如果超越了这个人界，超越了这个人界，那么他具有这菩萨正见的话，他的心量的扩大来说的话，他就能够见到百千界，就是这个是从果相上来说的，他就是说从人界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只论见地，就是从体上来说他只论见地，从果德上来说的话，他能见到这个百千界。这不足为奇，但是我们注意啊，他见到这些百千界，并不是衡量他的位次，他的位次还是要看他的见地，知道吧？这是佛举个例子，就是看东西的物件儿。就这么说吧，佛讲这一段话是从天人的角度讲的，天人他就知道了，他有个广阔，有一个不广阔。天人知道自己见的还是狭隘，跟诸佛菩萨比起来还是狭隘。天人他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天人他是在一个一个世界里面呢，有三千大千世界啊， 那诸佛如来他就能够知道三千大千世界，从天人的角度来说这个非常合适，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很懵了，因为我们初禅天也见不着。从心量上说，这么说就是从心量上来说就是这样了，诸佛菩萨见到百千世界不可得，而十方如来见到穷尽微尘清净国土全部都不可得，众生见什么得什么，所以说他一叶障目啊。从心量上来说就这么说，是这一个了。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要你能见百千世界，让你能见百千世界都不可得。金刚经不是说了吗，就是众生心那个如来悉知悉见，为什么呀，因为众生心啊，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是不可得心，所谓众生心皆为非心，见到本质了，要见本质，不管你在哪一道要见本质。当然了，从天界来说的话，他见到的现象各不一样，这是从这儿说的，从天界的现象来说的。天界的现象它就不是无形的啦，它就不是有形的了，它是无形的，它无形的就是天人呢，它是没有那种身形的，透明的，不可得才是真见。对，不可得是真见，这个地方补的不阿杂吧，反正算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能见百千，那见百千世界不可得，起个假名叫能见百千世界啊，是这样的。然后佛就说，你看我们看的各自不同，你看的阿那律看的菩萨看的如来看的都各自不同，现在就拿你看的所说吧，你看的所说，你能看到这个四天王居住的宫殿，还能看到什么呀，还能看到水陆空行一切众生，水陆空行一切众生，虽然呢有的昏迷有的光明，各个形象不同，但是呢这些啊都是幻象，都是幻象，你如果是认假作真，它就成了挚爱了，认假作真就是这些全都是，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你，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你。你啊在这个地方就应该分清楚自他，分清楚自他，这个经解上写的是能见之性和所见之性，我觉得有点复杂了，你与此分别自他，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啊，你应该在这个地方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你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外面的东西，你应该在这个地方能够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你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外面的东西。现在我们就在见中给你检测检测，到底哪个是你自己的东西，哪个是外面的东西啊。再往下说，说你见到什么东西，你这个能见之性一直在。再往下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在哪儿呢，我看看啊，你就是穷尽你的眼根所见，穷尽你重新认识你自己，哪个都是你自己，你这认识你别立一个东西，江师兄，你别立一个东西，你修就修了，你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你修修修修就知道了啥为不为的修是应该的，修是本分，没啥为不为。见缘是指眼根，佛对阿难说，即使穷尽你的眼根所见，从日月宫看到的呢都是东西啊，它不是你的见性啊，从日月宫你看到七金山，再看种种光明，这还是东西，再看云腾鸟飞风动什么的，这也都是东西，都不是你的见性。现在有劲儿，他刚开始修，这些眼镜不同的物象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是你的见经显现的，都是就是说都是见经显现，都是见经显现。这个就是清净，它这个地方上就解释了一下，清净就是说的是如实而现，没有分别，没有分别。这个见经不是前面讲过的第八识，八识体这个词儿用的，我觉得不如说前面讲过的第八识，不是前面讲过的第八识，而是能见到中东西的本体。其实八识之体还是佛性，最好的说法就是说的是不是前面讲过的第八识就行。这个见经啊，不是前面说的那个能拿捏出来的东西，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能拿捏出来的见经明缘，那种影影绰绰的弄惊魂的东西，不是那个，那个就可以说是第八识。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能见之性，能见之性，能见之性没有差别，你见的东西各个不同，能见之性没有差别，能见之性没有差别，能见之性没有差别的话，但是呢你别把能见之性是变成是一个东西啊，所以说要破这个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东西。如果能见之性是个东西的话，那就是说的是就是你应该能够看见我的见性，你能够看到我的见性，当我就是离开这个物我不看的时候，你怎么看不到我的不见呢？ 你就看不到我的不见。假如说退一万步讲，你能够看到我的不见，那我的不成了不见了，它就成见了。所以说啊，你就是还是看不着我的看不见，你看不着我的看不见，那说明见能见之性它就不是一个东西。如果它是一个东西，你就除了能看见我的见，还能看见我的见，我的看不见。所以呢，就是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既然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你又是谁呢？不休息，我就想着给他讲完了就完了吧，快完了，就剩一点了，我讲完了就没有我的事了。假如认为能见之性是个东西的话，那么东西呢都有个见，那就是说就搞混了就麻烦了，就立不住了。在这个地方上，好像是这个作者有一个这个经解的作者有一个发挥，我看看啊，这个地方上就说了，非一非二，不是一体也不是两体，不是一体不是两体，性不离相，相不离性，这是说的是这一个。说它不是一个，说它不是一个，就是各有各的作用，性就是各有各的作用，性它就是性，它跟相不能完全的等同，所以说它不是一个。说它不是两个，没有相你怎么知道你的性啊？所以性和相是非一非二的，在这里有一个发挥。我们接着往下看吧。总而言之啊，这个见它不是一个东西，如果见是一个东西，东西也能见你，那就乱套了。所以说啊，这个见不是一个东西，见不是一个东西，它就应该是你啊。又假如说你能够看到的都是你见性的作用，这都是你见呐、啊，这都是你见，你见的这个东西跟我没关，你呢根据你这个能见之性，你可以周遍到一切的事物。所以说啊，这不是你的本来面目又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见性证，它是归你的。你根据你这个，你可以周遍到一切事物，能够周遍到一切事物的这个能见之性，不是你又是谁呢？所以说啊，它还不回去的，它就是你自己，还不到我这儿，也还不到物件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地方，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信得真，就没事了。但是你总是怀疑，你总是怀疑。言语说不到，情实不能及，不可言说，说了即不是。你不明真性，反向外持求，只取我的声音以为持，这怎么能悟到呢？你别从我这儿捞东西，简单来说，从我这儿捞东西就不行。这就是说的是显现无杂，显现无杂，就是那个见的东西它是杂七杂八的，但是能见之性这个东西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啊不相干，它一直在，它一直在。这个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物件，不是一个东西，它也不是我，它就是一直在你这儿的，你是还不掉的，它一直在你这儿的。你这个你可以根据这个周遍到一切的事物这儿，这个周遍到一切事物的能见之性不是你是谁呢？阿难说，哦，这个东西啊，首先它不能够还，它就是还不回去，它一直在我这儿没有还。第二点呢，这个东西啊的这个见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东西，它也不是你，它是我的真心。它既然是我的真心，它就应该不变呢。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见的是小见，有的时候见的大，有的时候见的圆，见的是方呢？这个地方就是移情从哪起的，见性周变，我不觉得我周变呢、啊、这个东西老变化。他就是说为什么我见会有广狭不同呢？这就是下面那个了，下面那个第七番，显见无碍，疏缩立见，显见无碍，就第七番了。这就是这节课讲的，这节课讲的东西，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我觉得没啥具体的发挥的地方了，就简单来说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你都能够，就是这些东西啊，大大小小的你都能够见，对吧？咱们现在看看到底这个是你还是不是你。然后就说了这些东西啊，见来见去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东西虽然变，能见之性一直在。这个能见之性它是一个东西吗？它不是一个东西。如果它是一个东西的话，你除了见到我的看见，你也应该看见我的看不见，但是你看不到我的看不见，所以说明能见之性它不是一个东西。如果能见之性是一个东西，那东西也能见你就乱套了。另外就退一万步讲，假如说你能够看见我的看不见，那就不称为看不见了，那叫看见，那不叫看不见了。所以说你是看不见我的看不见的，你既然看不见我的看不见，这个见就不是一个东西，你只能看见我的看见，你看不见我的看不见，所以说明能见之性不是一个东西。能见之性如果是一个东西，你就应该既看到我的见，又看到我的看不见，所以说明它不是个东西，它不是我的，它不是个东西。就是说你这里头你想见你可以见，你不想见也可以不见，这都在你这儿，跟我没有关系。你可以根据你这个能见之性，你看周遍，对于周遍一切的任务都有你的认识，这个东西不是你的真心是什么呀？ 你的真心他一直在你这儿，你的真心也周遍一切处。这个地方阿难就懵了，哎呀，那我看他有的时候远，有的时候近什么的，他怎么能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变化，他怎么会就周遍了呢？他又懵了。这是下一次的，下一次的是刘旭峰讲，佛和阿难变得好累啊，那佛的智慧高，他变得不累，我们就不行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想法都是很简单很直接，没有这么绕的，所以我们看着不习惯这些东西啊，多学习吧，多学习能够了解就行了。你看我们说的不是很简单吗？明还日轮，日轮还什么呀？一句话，他说哎呀是啊，咱中国人是这么思维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显见无环，显见无杂，说完了。不辛苦，没事没事，不客气，那就先这样吧，下一节课刘旭峰讲。各位师兄再见。